本栏目由喜马拉雅独家赞助播出，后期导演石乐，
用声音镌刻画面，大鹏讲故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不论你听完这个故事后如何的激动，但请记住我的忠告，千万不要去荒村。如果你不听这个忠告，由此造成的后果，我概不负责。第二十集，孙子楚又指着那把斧头似的玉器说：“你看，这件东西叫玉钺。哦，我明白了，斧和钺是同一类的武器吗？”不过良渚文化的玉钺是一种非实用的礼器，一般代表主人的武力和权力。随后孙子楚又拿起了那个大笔筒似的玉器，这个东西啊是最有名的，叫玉琮。玉琮，我好像在上海博物馆看到过。对，玉琮在良渚玉器中体积最大，制作呢最为精致。琮的形状大多数是外方内圆，琮体上下大小有的还分层分节。所有出土的良渚玉琮啊，都有复杂的雕刻和纹饰，其主题大多数是兽面和神人像。我立刻盯着手中的玉琮看，果然有许多精致的花纹，像是某种张开血盆大口的怪兽。我摸着玉琮问道：“那它又有什么用呢？”这玉琮啊，源于良渚文明的宗教巫术，是天上神权的象征。凡是出土玉琮的墓葬啊，其墓主人那都是手握神权的大人物，可能既是国王也是大巫师吧。可以说是玉琮决定了良渚古国的盛衰，就好像古埃及的太阳神殿。真的有这么玄乎吗？说到了孙子楚主公的专业史啊，他就越说越有劲儿了。你看你还不信，这些都是学术界公认的事实啊，那不是我一家之言。至于剩下这两点小东西啊，那都是当时良渚人随身佩戴的玉饰物了。我看了看玉乌龟和玉匕首，只能点点头说：“你能确定这五件良渚玉器都是真的？”现在我只能说这五件玉器的形制和已经出土的良渚玉器属于同一类型。你看这无论从用料还是雕琢都有鲜明的良渚玉器的特点呢。但是孙子楚又停顿了片刻，沉声说：“不过良渚玉器都属于出土的古玉，鉴别起来是非常复杂，主要呢是一看包浆，二看沁色，三看器形及制作的特征，最后才有断代的必要。我呢是主要研究历史，对这玉石鉴定啊并不在行啊。”说了半天你自己也不能确定吧？哎，你不能这么说嘛。你看，孙子楚拧着眉毛想了想，如果你信得过我这个朋友，你可以把这些玉器啊放在我这儿，我会邀请最好的古玉鉴定专家为你鉴定这些玉器的真伪和年代，怎么样？他的建议让我立刻犹豫了起来，毕竟这些东西来之不易，是苏天平用自己的命换来的。我抓着那把玉匕首低头沉吟了许久，终于我点了点头说：“好吧，暂时放在你这里。哎，但你千万不能把它们弄丢了。”“哎，你放心吧，我自己搞这个的，我怎么能弄坏呢？”说着 孙子楚开始小心地收拾这些玉器，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如果消息一出来，你就得立刻把这些东西还给我。那是当然啦，这些玉器本来就是你的嘛。好吧，我走了，那你做你的事儿吧。离开了孙子楚的办公室，我一路小跑冲出了这个校园。也许我再也不想来这里了。为什么要把玉器交给孙子楚呢？因为如果这些来自荒村的神秘玉器真的是5000年的良渚古玉的话，那么荒村一定和良渚文明有着某种关系，或许古老神秘的良渚文明也是打开荒村秘密的一把钥匙呢。虽然这只是我的猜测，但我愿意试一试。当我回到荒村公寓的时候，夜色已经笼罩上海了。我摸黑从后门进入老房子，回到2楼的房间里。这个时候我的肚子已经饿得不行了，我赶快用微波炉炒饭解决了晚餐。晚饭后我依然站在窗口，爬山虎的气味扑鼻而来，但我的心里却总想着那些玉器。他们都来自荒村的地下，或许已经有5000年的历史了。玉璧、玉钺、玉琮。哎呦，突然我想起我漏了一样东西。对了，那个玉指环呢？就是在荒村的地下室中被春雨偷出来的玉指环。我急忙打开了简易的柜子，找出了那枚玉指环。我小心翼翼地捧起这个玉指环，在老房子昏暗的灯光下，青绿色的玉体呈现出半透明的光泽，就像是一颗碧绿的眼球。但在玉指环的一侧，深深地嵌着一块猩红色的污迹，在晶莹的绿色玉体中格外刺眼。我将玉指环放到鼻孔前，用力地闻了闻，一股淡淡的腥味飘入我的鼻腔里，忽然让人产生一种恶心的感觉。我的心跳立刻加快了，我缓缓地把玉指环举过头顶，将它对准灯光的方向。柔和的灯光穿过半透明的玉体，指环里似乎有一些奇怪的花纹，在透光中宛如蛇油，只有在红色污迹的部分，光线才无法穿透的，把里面的秘密遮挡了起来。终于我放下了玉指环，心里暗暗地想着，它也是良渚文明的玉指环吗？如果他是的话，那么5000年前这个玉指环究竟戴在过谁的手指头上呢？也许是出于下意识，我伸出了自己左手的无名指，我看着自己的手指对着玉指环，心里突然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忽然我只觉得脑子一片空白，右手仿佛失去了自制，我不由自主地抓起了玉指环。不，我已经失去了自控，我眼睁睁地看着这枚玉指环缓缓地套进了左手的无名指。但是我没想到这枚玉指环是这么紧，当它套到我第一个指节的时候，一股冰凉的感觉透过手指传遍了全身，指节和指节都火辣辣的疼。但玉指环很快下到了第二个指节，使我的指骨感到一股奇怪的压力。最后，当玉指环来到第三个指节， 也就是无名指最下部的时候，那股压力和痛楚却突然消失了。我已经戴上了这枚玉指环了。就在这个瞬间，我似乎听到一个悠悠的声音正在呼唤我的名字。我立刻惊慌失措地回过头来，大声地叫道、你是谁？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中篇悬疑纪实文学小说《荒村公寓》，由大鹏播讲。你也可以搜索微信大鹏讲故事，查看拆除之前的荒村公寓。然而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偌大的荒村公寓传出空旷的回音来。看着戴在手指上的玉指环，突然间我的脸色变了。难道那个刚才的声音来自于玉指环吗？不不不，不可能，这只是我的幻想。虽然我连连摇头，可左手上无名指却一阵的冰凉，就连手上的汗毛都竖直了起来。我赶紧把左手举到眼前，玉指环正紧紧缠绕着我的无名指，就好像一截绿色的指骨。指环上那块猩红的污迹现在看起来特别醒目，正好面向我手背的正上方，就好像在戒指上镶了一块红宝石似的。我又把手指伸到远处看着，心里是越看越不舒服，就好像带着一个奇怪的标记似的。我不知道是因为心理作用，还是古老的玉指环寒气太重，我感到自己正不断的冒着冷汗。不行，我不能带着这个玉指环，它的身上有一股奇怪的邪气，使我浑身上下都不舒服。我急忙伸出右手，想把玉指环从我手上给拔下来，可是玉指环牢牢地套在我的手指上，无论我怎么用力，我怎么使劲儿，它始终纹丝不动。更要命的是啊，当我要用力拔出指环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自己左手的无名指被一股暗暗的力道压迫着，套在上面的玉指环越收越紧，渐渐地嵌在了我的皮肉里。我立刻感到手指一阵的麻木，这枚古老的玉指环仿佛变成了有生命的活物了，它伸出吸盘，紧紧地吸附着我的皮肤，似乎要把我的无名指吞下去。我足足花了半个小时啊，我用足了全身的力量，还是没有能把指环拔下来。它上面那块猩红色的污渍正骄傲地对着我，死死缠绕着我的手指，似乎在我的肉上生根了。终于我气喘吁吁松开了沾满汗水的手，我看着这枚戴在自己左手上的无名指上的现在怎么脱不下来的玉指环，我已经不寒而栗了。我的左手不停地颤抖着，但那种痛楚的感觉却渐渐地消失了。然而当我再度伸手要拔下这玉指环的时候，它一下子又变得紧了起来，死死地卡在我的指节上，仿佛能够自动伸缩似的。忽然我想到了过去妈妈教给我的办法了，当戒指或者手镯脱不下来的时候，可以在上面抹点油，就可以把它脱下来了。于是我找出了几瓶带过来的油， 把这些油倒在了手指根上，很快油水就浸透了玉指环和手指。我在手指上摸了摸，果然是滑溜滑溜的。我想玉指环已经被油充分润滑了吧。于是右手捂着一块抹布，牢牢地抓住玉指环，然后用力地往外拔。然而玉指环似乎受到了油的刺激，它更加紧迫地嵌在了我的手指上。我越是用尽了力气拔，我的手指越感到钻心的疼痛，就仿佛在拔我自己的骨头似的。最后我折腾了十几分钟，倒了整整半瓶子的油，这玉指环依然牢牢戴在我的手指上。他身上那块猩红的污渍像是对我在嘲笑。现在该怎么办呢？我几乎已经绝望了。我甩着左手在房间里来回踱着步，我感到深深的后悔。为什么刚才像着了魔似的，我不由自主地戴上了它？这已不仅仅是一时的冲动了，而是某种奇怪的念力驱使着我。可是谁又会想到，一旦戴上这枚神秘的指环，就再也拔不下来了呢？它就像生了根似的，长在我的手指上了。当我筋疲力尽之后，便浑身无力地坐倒在床上。我也不再感觉到疼痛了，只是手指上仿佛生了块赘肉似的。现在我也不敢再拔它了，我只期盼着明天早上醒来，玉指环会不会自动从我手指上脱落呢？在床上呆坐了半晌，我已经昏昏欲睡了。看着自己手上的油，还有身上那么多的汗，我想我该去洗洗澡了。于是我只能带着玉指环走出房间，来到了卫生间。我怔怔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手指上的玉指环分外的显眼。我觉得自己带着玉指环的样子，像是来自古老的时空的一个人。我把双手伸到水池里，打开了水龙头，水流不断地冲刷着我的手指，也冲过玉指环的表面。玉器在水中产生某种光线的折射，我的感觉也舒服了一些。终于所有的油腻都洗干净了。在经历了油和水的洗礼后，玉指环显得更加艳丽了，青绿色的身体更显得晶莹透彻，而那块猩红色的污渍则更显得深了，它就像一块丑陋的胎记。然后我在卫生间用电热水壶烧水，顺便用蓬蓬头简单地冲了把澡。当热水烧好之后，我又把头浸在水槽里用热水洗头。这玉指环似乎也不怕热水，手指上不适感也差不多消失了。我总算把一天的汗水都洗干净了。我站在镜子前擦着头发，热腾腾的水蒸气弥漫在卫生间里，使镜面上蒙了一层水雾。我看着朦朦胧胧的镜子，里边照出我模糊的影子。忽然我发现镜子里的影子是一动不动的，可是我在不停地动着擦着身体呀。这镜子里的人是我吗？瞬间我后背心的汗毛倒竖了起来，我往后退了几步，又向左右摇晃了两下，但镜子里的人影依旧挺身不动，脖子不由自主地向后退着， 颤抖地盯着镜子，蒙在镜面上那层水雾却使我怎么也看不清镜子里的脸。突然我打开水龙头，把许多冷水泼到镜面上，水流如瀑布般的淌下来，冲刷着镜面上的雾气，渐渐露出了几道空隙。镜子里是一个女子的身影，我当即吓得哑口无言。没错，那是一个年轻女子的身影。镜子里分明显示出一头长长的黑发，还有纤细的肩膀和腰肢。她是谁呀？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想收听故事最新的进展，请下载喜马拉雅的手机 APP， 支持喜马拉雅，关注大鹏。明天我将继续给你讲荒村公寓的故事。